那个电影是那个《道元东游记》里面需要做饭的，那需要做饭的呢，这就是所谓的师傅挑了两个人做饭，挑了两个人做饭，其中一个人他就有困惑，有困惑就是说，其他人早上他们起床的时候都去禅堂里面打坐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就得为大家做饭，意思是，那他有困惑的原因肯定是因为觉得做饭这个东西它不是修行，不是修行。但是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其中一个老师给我说的，就是说，那你天天打坐，
你说其中一个老师不是电影里吧？
其中我后面那两个老师是现实生活中我遇到的老师，
是我们新中心的老师是吧？
对，
嗯，是传法老师还是随便就是都尊称一个老师？
都属于传法老师。
哦，齐老师，你看他的问题还没弄清。
我还没弄清，
你叙述一下，就是说他在这个厨房里做饭的这两位师，
不是他做，是电影里做，电影里做，
对对对，
跟他有什么关系？
不是，他这个电影里做饭的这个师傅，他们两个之间有对话，其中有一个对做饭这件事儿，可能心里边产生了会影响他修行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人家都在那打坐修行了。”我
这换一个词不就明确了？影响他打坐
啊？对对对，
不影响他修行吗？影响他打坐，那不真的影响打坐吗？这回家
是是，现在对这儿也有一个。
哎，这样我知道你想鸟啥理论呢？打坐是修行，做饭也是修行。
昨天都告诉他了，他
讲我就这种理论在这儿这么说，就算是这个打坐是修行，做饭是修行，人家来这打坐，人家不是来这做饭的。那这种是借口，他们做饭应该拿钱雇人做，不应该让修行人去做。对啊，道场里应该专门有做饭的，哪能让人家去修行的人让他们去做，哪能这样？
不修他做不到。嗯，
师傅，就是我之所以要提这个事，不是因为现在这边的道场有什么问题，我是想问的是，就是说坐下用功，因为做饭它也属于坐下的。
人家在这打坐呢，别说这个用功修行，做饭也是修行，我这个不打坐也算修行，别鸟这事儿。来这就来打坐了，你让人做饭影响人打坐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你搞那么复杂干什么？弄一个什么似是而非的理论搁这个搁啥啊？多么明确的格式啊。这可是人家在打坐了，做饭影响打坐，说什么打坐这个做饭也是修行，做饭就专门来这做饭这样修行，不会吧？我来你这修行了，我来是做饭修行了，有这事吗？
有。
我倒也不是问现在打七现在这段时间，我是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把想到的所有我关于修行上的困惑，就是我都向你请教一下，是这样，就是说。
这是电影里的事儿，这会有啥困惑啊？这是。
对，师傅是这样的，其实
你有
什么困惑啊？我问一下啊。你要问是不是困惑，可能是存在有两种情况。现在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有两种，一种是提倡打坐，不断的加坐，多打坐，打得越多越好。一种是这个，那
你这来就是来打坐的。如果说是日常生活的修行，不到你这来不也是吗？为什么要到你这来啊？到这来就是来打坐的。
师傅是这样。
你这打坐，你说你雇人做饭什么？你这个不能，你可以就是说是不是免费的？可以这样，你可以不免费，因为你赔不起。这样是打气啊！以前我经历过，我说的是很早很早年了，那时候我还在北京，那是经历过那些打气。据我所经历过的，没有一个不是赔钱的，他们是收费的，不是没有收。他计算好的收那个费都不够花，老是往里赔。
问题不是打气，
没有一个不赔钱的，所以你这个计算都有问题。有时候计算的少。
师傅，其实、
那是白打坐了，到这你开道场是白开了，你道场不用花钱的位置吗？来这打气不拿钱，那不是不讲道理吗？
不是，你现在是说理，
哪有这样的呀？哎。
秦老师，你是说哪滑了，哪儿不合适？
我是说是做饭是修行，要到这儿来修行了，让人家做饭，到这儿打坐的，你就不能让人家做饭。
师傅，打七的师兄，他们没有给他们安排做饭的
事儿。
不是打七，师傅，我们说的是那个刘师兄的困惑，对，说的是他的困惑。 他是因为他之前他现在来打漆了嘛，他打漆之前他接触过两种不同风格的老师，然后现在他自己内心打架了，开始两种风格的老师，第一种风格的老师就是强调打坐越多越好，就不停的打坐，要打得越多越好，还有另外一个老师说你打坐太多了，你就会打成那个叫什么土木金石，所以说不是说你打坐越多越好，你应该是打坐的同时还得坐下观照，还得干事儿。所以两个老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主张在他心里开始打架。
那得脱离开道场说这个事
儿。啊对。跟
道场
没关系。
不脱离开道场，道场干什么，道场就在打坐的。
对对，打击的师兄。
另外你说这个师父修行什么的不在道场里说，另外一回事。
啊对。
打气解决这个问题啊，打气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
不是。现在他内心打架了，
他现在是
对对，他内心有矛盾，
他现在打气就一心一打。
不，我们听师傅说，你是听师傅和吴老师说。
不是，这两个啥想法？这就不说道场，不说打气，也不说电影，都不说了，就说你这两个认识，你描述这两个认识，我听你。
那苗刘给你描述了，就是李华说的。
啊，那这李华说也行，你把这两个认识说起来，说我听你。
就是现在是等于是牛师兄他接触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老师，第一个风格的老师就强调打坐你必须要两个小时不够，一天得打六个小时八个小时，而且你不能就是一天这么打，你得一直这样打，就是特别强调打坐的功夫，这是那个第一个老师风格是这样。他又接触了另外一位老师，另外一位老师一看他这个样子说那你就这样做，你不会做成土木金石吗？你除了打坐的话，你还得坐下观照啊，还得坐下做事情，立誓念心要起慧。所以他这两种观，这是刚刚说的，这个是第二个老师的观点。所以第一个老师和第二个老师给他了两种不同的说法，在他心里现在内心打架了。他打气的
时候，像你这个说法，他这个架已经打过了，他就知道哪一个正确。我看我猜的对不对？他并不是不知道。
师傅猜的
对。啊，他问齐老师，这俩哪个对？不用问，齐老师都知道哪个正确。我没猜错吧？
第一次都失败了，都断坐了。
我猜错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没猜错吧？你没问我前，你都知道这两个哪个正确？猜错了没有啊？我这个猜测不对，你我还是不知道，你说话就行了。
齐老师就是。说说你说我一定有个明确答案，我说我也。
我给你个明确答案，明确答案你有，你没问我之前你都知道哪一个正确。我猜错了吗？
我感觉我不知道。
嗯，对。
那这样你不知道先把你搁这儿。现在有30多个人。谁要是也不知道你打个咱不说打一了，打个二都可以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得问这个事儿。这俩我不知道哪个正确。你打个二，我看看有几个不知道的。不知道的你打二。等半分钟啊，或者你马上就打了，现在就根本不要等多长时间，等多少秒就行了。看看那个再
冲那个
打到聊天区就可以了。
没有打
二。看看有不知道的没有。要是没人打就是都知道。哪个正确你不知道那么说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当然你要说你不知道。要是知道我还用问呢、啊、还用问题了、啊、我还用问你啊。我问你就是我不知道嘛。哦，所以说你不知道。我就说这三座有要是再有不知道就打二，我看有几个能有几个。
没有。
打二。啊，打二就是不知道的。这俩哪个正确不知道的打二。等一会儿看看有几个人打。
没人打二，有人打一。
打一不算，我说是打二。不知道就打二。
嗯。
两个哪个正确明确的很，人人知道。所以我猜测你也知道，那这个猜当然猜错了。你说我还是不知道，当然了，我要是知道还问你齐老师啊。所以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就说了。
师傅，就可能刘师兄他确实在这儿打架，因为他前面之所以各种来让他描述的。
你描述了，我听懂了，不是他描述，你描述这两个事儿。这俩哪个正确，人人知道哪个正确，根本就可用不着问谁。谁都知道那这俩哪个正确。
关键我问。
但他的意思要是跟你描述的不一样就另做别论了。哎，你李华说的不是我的意思。那这 这就另作别论了。要是是他的意思，这两个比较没人不知道，人人知道，咋会不知道啊？我
关键那两个都是新中心的传法老师告诉他的。
这个剧哪来的我就不追究。
我问他了。
哪来的都不追究这个事儿。就这两，这只说这两个。
所以在他心里有分量，他就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。
再加上你看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确，我是想说的，既然大家都知道那个不正确的没有道理吗？他在某种情况下有道理，就是第一个。第一个不正确吧，他不正确他一点道理没有吗？他在某种情况下有道理。
对，师傅，我想插一点。
防范定力不足，他就要拿走嘛。
对对对，那个老师就是在他正经感觉到建议的。
不是要是这俩比较起来肯定是第一个正确，谁都知道。但是呢，第一个一点道理没有吗？不见得。在某种情况下第一个也有道理。
那没有那样的师兄吧。两小时加四小时，四小时加六，六加八，八一直加，加不上去了，没有第一个这种，一直只能加，
因为第一个老师说了，他照着去做了，他之所以照着做，就是因为刚刚师傅说的这种情况，他是可能内心很散乱，定力不足，所以那个老师建议他加做，他就去干了，干了三个月之后就把自己干断做了，
断了
两个月，
不是这样。你得有这个底气，先做已经完成了，得有这些，你有这个底气。要是你现在签都没完成，都是戏论，啥也不说，完成就签做，道理一点不要讲了，没讲啥都没道理。别人讲出来说的话，你跟别人说的完全一样，别人有道理，你没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完成签做，很简单。
咋又说完成签做了？
对啊，完成签做了吗？
没有啊。
那对啊，所以你说这个话就没道理。那个正确的那个答案，别人说出来有道理，你说就没道理，你就应该去打坐，应该第一个就是指着你去打击，就应该是这样。要不然这样对你没利，拿第二个当借口是不打坐有啥好处啊？应该一个第一个为准，那个你就应该去打坐，完成前座以后再说。现在正在打着前座了没有啊？还有这个事呢？
正在打
着了
啊。
打着了，这不是来
打现在正在打着了，问题不大，这问题不大。要是现在没打并且拒绝打，那问题太大了。完成签座再说嘛，别的讲啥都是戏论。完成签座
是在签座的事啊，他不是
最重要了，应该这样说，
是重要。那是原来按照两小时加到四小时，四小时加六小时，六小时加八小时，每天都这样，结果就做崩了。他是这样。他可以加做，太勉强了，他后头承受不了。
我还没定性呢，他这样说，
也可能吧，也可能。
当然了，我都不定性，想找一个不打动的理由的。你看，就打坐打下去吧，打到地上再说。可是这个话不是有时候我也说吗？不是也说吗？但咱这说就不行，不一定拿话跟那说都是正确的。
那得有个原则呀，他至少一天一坐嘛，这个不能那个什么。
当然了，一天俩小时只能多不能少，每坐必须必须不能少俩小时，并且还一千多内还不得隔日不休，必须这样来。
在至少一天一坐的基础上，有能力加坐，没能力可以至少保证一天一坐，砸满千坐应该这样。
好的，齐老师、魏老师，那这个问题我就放下了。
你再闹心，每天都得至少一
打完签座再说吧，不打完签座想啥都是多余的。
好的，
不管打坐吧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那我没有问题。
打完签座连不打坐都行，所以咋样都行。那个时候就说啥都可以。签座没有完成，只管打坐，不需要说点啥，不需要找个啥理由，理由不讲理了，最好是不讲理。因为你讲理讲过了所知障，就障碍一打坐就断了，前座就断了。
师父，就是前座类不说做事的事情。
你是跟我说话的？
是啊。
前座内什么了？你声音小。
前座类不说做事情。
做事情。这样说，做事情的人，上班的人不影响打前座。不能说前座内能不能做事情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就别这么问。 有些人他不上班不行啊，他需要上班，那么也不影响他修行，也不影响打禅坐，都不影响，是在他休息的时间打，每天一坐，休息时间打。
咋会有这问题呢？不知道，可能很多人这样的问题。
对，他
就是不是说禅坐能不能做事情，而是说的做事情的人不影响打禅坐。反过来说就不一定对了。你看这样说对，反过来说就不一定对了。不存在那样的问题，说他不就是不对的吗？也没有说做事情，也没有说不做事情，你打坐就说打坐的事，说他做事情啊，但做事情了怎么办呢？不影响打坐，是这么说的。
因为他现在有道场啊，不是，有一些人可能有别的说法呗。
刚才说了嘛，道场，那道场是白维持的。实际上啊，去往道场打坐是要是收费的，这是正确的这个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打七是一个集中的到场去的事儿。我以前经历过这些，那些道当然不是我办的，是别人办的，请我去主七。我也问他内部的情况，没有不赔钱的，他们收那个费不够，没有不赔钱的。我经历了几个都赔钱。没有不赔钱的，就是计算的时候计算的少了，不够用，到时候遇到的事多不够用，那是白搭多了，搭多谁你就是到寺院里，我要出家修行，你的福报有那么大福报，到出家以后你不能修行，你必须去维持日常，你比方说上殿念诵这些事，你要不念诵，人家认为你不是修行人，到寺庙就寺庙的规矩，然后呢这个做事情扫地啊干什么，像这些做饭的这些做事情，谁要在寺院里资格老了贡献大了，他才有资格闭关去打坐，哪有白养你打坐的呀，哪有这种事啊，
很多都是借助于道场来谋自己的那种来满足他自己，
养一群懒汉干啥呀，
对呀、
啊、养一群养他干啥用啊？
听到的我也挺恨的，挺生气的。吃道场的，还在道场里边还弄点七七八八。
道场里就两种人，一种是修行人，他不是免费的，这是一种；另一种不是修行人，是服务人员，服务人员那是雇来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他是有报酬的。谁去那儿白服务？白服务不是没有，有的，但是干个三天两头让他走了，你也拦不住，人家拿着工资，你管得着？
对，
你走了吃不上饭，我管他吃不上饭，我欠你啊，也没拿你的工资，所以那是雇，应该做饭应该是雇来的人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拿我的钱，你得给我服务，就这样可以，所以不是白打的，道场也不是白维持的，你不花钱，谁给你钱呢？你就是到寺院里出家，你也得先服务，资格熬老了，他有资格去闭关，才有资格打坐，你要不然。谁给你做饭去供养你打坐呀、啊？那是白打的。
对，有些人就是到道上
白打的，
就是有这样的好条件，专门去修行打坐的。他可能就是这么想，利于他修行，他不用掏钱。
这种人是有，你得看你有没有福报。有人供养你可以，没人供养你，没人你找不来这地方。就算找来也维持不了，因为什么？你把他聚穷了，他维持不下去了，你也别在那打了。没那个地方啊，
而且这一般这样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他还觉得道场对不起他呢，哪不合适了？
这倒无所谓，你道场对不起你别来啊，是你家呀、啊，你来这干啥呢？我欠你啊，都对不了他，这不很简单？这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，他都知道这个道理。你这修行人，你不知道这道理啊？
他不着急，
哪有免费供养你的道理啊？
你不可以走。
不是走，而是赶走，不做事不休息，
捣乱，
吃饭都得赶走，懒人专门凑这种地方，
做饭
你装傻子，就是凑傻子，这地方，你先当傻子了，那不供养懒人，不干活不休息，就没有资格往这来，干脆赶走他，要么是干活的，要么休息的，这才可以在这待着。
是不是就是做事情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都是尽量不动思维的去做事跟修行了、啊。那样，我觉得是不是对这样明心见性快，然后明心见性以后再做一些这个就是那个立时练心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齐老师，
我听不太明白，你具体说。
不想说事情。就是师傅，我们说一下。
对对，你跟他翻译翻译，翻译。
做思维的事情还是
王师啊，我说一下，你看我描述。啊，王师兄的意思就是，因为他现在刚刚开始进入签售没多久，他一做他在道场嘛，但道场的话人多，一做事情他可能各种心就起来了，觉得很影响自己打坐。现在他是觉得就是在完成签售或者临近见性之前，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就专心的打坐，
或者就规律的生。
这两种情况都有，适合哪一种就哪一种，没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，另一个绝对不正确，没有这个事
儿。那是我
情况适合你，你哪个办？两个都、
啊、
两个都能悟道，两个都能变成法执，别在意了、
啊法执，
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，好吧？
哦、啊，那找适合的这个啊，对对对，那就是啊，你觉得这个修行这会儿得力，这会儿状态好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你说的好，修行得力的那就最好的。
哦哦，那我明白了啊，那谢谢。
你那他就有一个得力的，别人都不知道，就你那你自己知道。再加上在你那那个得力的，在别人那不一定得力。根据你的情况，你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。
哦。
但是师傅，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啥问题啊？他自己认为得力的，他会去找他自己想要的亲近的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会落到
结根性的。
其实啊。你说这个找清净的、
啊、
这个清净的也没啥不好啊。我们至于说不要过于去找这个，那是过头了呀。如果心很乱的话、
啊、
找个清净它不就是应该的吗？
啊啊啊啊啊。
所以说不是绝对的。有的时候说话说的不是绝对的、
啊、
你说不用找清净了，那个乱着吧，不用修了。绝对不是那回事，而是不应该过于找清净。是这样。凡是过头的都要纠偏。纠偏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对，只有在偏的时候纠偏才对，没有偏纠偏也是错误的。如果没有偏纠偏也是错误的。
可是他一直他就是这种心思，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就修之前就是这样的心思，一直到现在
其实
完全摆脱
啥心思啊。我
什么见性之前这个阶段
啥心思，
他过去是个念佛的，道场念佛的，那个清净井，嗯，他已经挺那啥了，想让
清净井并没有什么毛病，
嗯、
清净井不好吗？比散乱井好吧？但是过于追求清净井，它就会产生问题。我们说的都是有偏了的纠偏，没有偏不纠偏，就这个意思。
可能不是过于。
他那情况是不是有偏呢？你这他自己最清楚，我们都不知道。
他不清楚他偏了。
他愿意待在那儿呢，
对，他不行，他觉得那是好的。前段时间被您打了，被您和魏老师不停的这么说，
就是过于追求清净了，过于追求清净不该追求。
他现在还是想去找一个清净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还是怀念那
个，哎、这
个
心一直还没有
解，还想保持。
其实要假如是初修啊，心乱如麻，他就应该去找那个清净井。所以找清净井，你看对谁？对他不合适。对于初修的就应该那么做。
是。
齐老师，魏老师，是因为我就是打千座，这会儿也不到200座吧，200座之内就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状态，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力度的问题，第二个就是应该也是在这块打气的时候大伙儿给人护持，然后你这个心也清净，然后这个效果就一下就显现出来了。我觉得这还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也算啊。
你说这个境界啊，你觉得很好，在别人那你说这个就很好，在你这不好，
在我这不好。
哎，对呀、啊，你这追求过了，所以在你这不好。
这东西它保持不住。
我就是不是追求，就觉得这样不是离那个，因为你说打坐的对，没有一个进步，没有一个自己感觉着是越来越。
那不是对你说的，是对别的修行人说的，在他那是的，你讲的都对。但最在你这儿，你坚持这个就不对，
这阶段性的问题吧，
这是
没有说阶段，
定力
说你现在你这个执见的，你这个执见不对，在你这儿不对，在别人这儿对，在你这儿不对，
是不？因为有的是就是师兄千座之内的就能够明心见性，然后有的打完千座了也没有明心见性，或者
我就说了这个经常这么说，那他不肯见性，他不肯，你拿他啥办法？
那有的是就是像在家工作的时候，也你就是一天就打两个小时，然后剩下的时间也许就是关照的就是咱们也没有达到，或者就是
那照样践行。为啥不能践行？照样
明白呀，他就对这儿，对他就对这个。
这个就应该是按比例来说，是不是就是相对特别少的人才能达到的哈？
那你要说比例，专修的和这个一边做事一边修的这两类比例都不大。
都不大。
你老在那个清净井上下功夫，你说什么电信啊？
你一说比例啊，你知道我咋想啊？
啊，
原来你是想拿打坐功夫换电信的。
哎，
交换的，这种交换，我功夫到了自然电信，绝对不是。
我听您说过是就说打坐的多了，然后有个定律。
你刚才讲这个话，我一听就是站在交换这个角度上讲的。
对，他有点，他是他老早都是想能早点能想办法能早点践行。
哦，是吗？我就听齐老师您说过，就是打坐不一定践行，但是打坐能够增加你践行的机会。这句话我是倒记得挺清楚。
不是打坐不一定见性，打坐中出现的警戒跟见性毫不相干。警戒不等于见性，不是打坐不等于见性，打坐当然更不等于见性。打坐出现的警戒跟见性毫不相干，是在那种警戒下比较容易见性。因为那个为什么说比较容易见性不好懂，换一个吧。在那一种打坐的那个警戒下，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一定是非常明显的现前了。平常不明显，你不好抓住。那个时候是非常明显的现前了，但是对现前不现前，你仍然不认这个无相，要认有相，拿你没办法，照样不见性。
对呀，
不见性是自己的事儿，不见性是因为离不开着相，咋样都不可能无相，那你就不见性。
那
个
时候是吧？
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，非常明显非常明白的现前了，那个打坐的警戒不能算是见性，是在那种警戒上有利于见性。为啥有利于啊？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知性，在那一种就是打坐的那种警戒出现那个情况下，它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了，它就容易认取，容易认取也不认，那拿你没办法，这咋办法？
那我现在合着是就是那个清净合着也算。
再说见性离不开智慧。企图懒，我不愿意开智慧费那个心思，我就拿我打坐的功夫换，你换不来的。就是智慧崩发了。所以就要这个成道又一个称呼叫转世成智嘛。转世成智慧，别发懒，懒人不行，懒不得。就是说根本就不是愚痴的人能弄好的事儿。那就是开了这，你说呀，我愚痴啊，不要紧张，你打坐就能转世成智吗？把愚痴转成智慧了。
就是认为用我就找到这个清净井我就能见性，你这个绝对是
不可能的事儿。
我没有办法看这个清净。
这开智慧的事儿啊，转世成智开智慧的事儿。
对。
我不是贪这个，就是这个清净念的比较好的一种状态，但是他这种始终保持的，这都是应该是就是增加见性的机会。
不懂，保持什么呀？
保持清净，保持他那个。
就是念的比较得的绵绵密密，那个心念耳闻。
你那个绵绵密密是什么呀？
就是那个持咒。
那是修行，别往见性上扯。你要不能就没就不是如法的修行。那个心念耳闻绵绵密密持咒，那叫如法的修行，
如法的修行
扯不上见性，也换不来见性。拿这个绵绵密密如法的修行换不来见，换见性是在这一个绵绵密密持咒这种修行情况下，它有很好的机会见性。你不是时机，智慧迸发，它就见性了。
哦，那明白了，齐老师啊。那好，感谢齐老师啊，感谢魏老师。哦，我的问题没了。
我们点评别人是很容易的事，把自己弄清楚不太容易。
其实你说的呀，自己弄清楚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他有障碍，障碍是他自己的所知造成的
啊，
所知障嘛。
啊啊！
为啥弄不明白？因为他抱着一个东西不放，一放彻底明白。 他不放弃他原来的见解，他咋样他都不明白，他有所知啊，他知道一个、嗯、认为他知道那是真理，他就知道那个、嗯、听起来也是真理啊，
嗯，
他就知道这个这一个所知障碍了他成道，这叫所知障，
就是他自己障，自己把自己障了，然后他还不没有意识到，
他怎么可能意识到？
嗯，
他不意识到，
需要这样
的解决了。你知道以后就突破了，这说这账，说这账能突破，要不能突破不糟糕了，能突破。
嗯，
没意识到那就不能突破，意识到就算突破了说这账。
嗯，如果他们不跟师傅和魏老师上来这样交流，深度的交流，这个所知障也很难被发现啊，我感觉。
那一辈子都
还沾沾自喜呢，
啊、
有点所知以后还沾沾自喜呢，
啊、
你看
他以为有所得嘛，
啊，
他以为
解决很难了。
普遍是就是说，这个并不是说少数人的普遍存在这个问题。
嗯嗯嗯，对对对，普遍存在。嗯。
嗯、我就是我不知道，我以前那个王中老师给我提过，我说还有那么轻微的认识到，不过有时候感觉自己陷得很深，嗯，有时候是意识不到，就跟那个公案一个诗人，诗情大发似的，那种诗，嗯，滔滔不绝的。有时候我感觉佛教的理论这一块的，嗯，大部分都不懂，整个的从初修到成佛，成佛以后的，其实基本上是懂，不过在修行过程中，往往就是这种东西。在障碍着自己，
是这样啊，所知不一定成障啊，成障是另外一个，就是妄想执着造成的，执着这个所知不是好事啊，知道的多是好事啊，不一定成障碍啊，所知可不一定成障啊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障碍，可不是这样，别这么理解，知道的多是好事啊，但是呢，形成障碍是另外的心态造成的，所以所知别去弄这，我啥再也不读书了，别去弄这事儿。所知不一定成长，障碍是自己找的。
学人今天有个在座上有一个，就是说在座上持咒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个反问，就是我现在就是有感觉不是骑驴找驴嘛，然后就觉得我现在持咒啊，这个在座上持咒，这就是自己在那个作用，然后就是一段时间就很清楚，然后觉得就是听着这个外面鸡叫啊狗叫啊什么都知道，是那个他们的作用，就是这个作用在起作用，而不是仅仅是声音。想请齐老师、魏老师指示一下，我们这个自己认的还是不知道，这个是一个什么？是理上还是说？
本本上说的。
嗯。
跟书上说的一样，我谁敢说是错的？我要说你这个不对，那我就是跟那个、嗯、跟那个本本较上劲了，我不跟本本较劲。书上都是这么说的。
啊、就是说。我该下一步该怎么用功，继续该怎么做，或者是什么？
你比我还清楚了，不用问我。你的情况我不清楚，你才很清楚了。你比我清楚的多，不用问我这个事。
他不是在打气吗？
嗯。
他不是在说他的状况了吗？说状况以后，然后很自然的在就那是什么什么什么本本上的话说出来了。我还真不愿意按本本上说话呢。就是这个话憋不出来的，当然是对的，说的全是对的，本本上的话怎么会错？怎么会错呢？
他
当然不会错，
他有所体验。我听他说的意思，
有所体验，那个体验跟本本上也一致啊，那不还是本本上的话吗？
我听不懂，
你都不敢说不懂，因为本本上的话都懂，这说什么呀？啥也说不了。等
他
自己的
意识心在那
体验，我也说不了事，
跟那个书上描述的一样，他体验的。
不是和书上和书不书上的问题，就是我突然就是觉得就是持咒很那个什么的时候，突然间问自己个，哎，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？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想请师傅们指导一下，就是再怎么用功。
这指导啥呀？
嗯，
我跟你说，你那是不是骑驴找驴？指导这？
嗯，好好好，感恩师
傅。这是你期望的答案，不是这个吧？不是我跟你说是不是骑驴找，不是这个吧？
不是期望什么答案？
你没有期望答案，行了，我也没话说，这就结束了，没有啥事了。
啊，好好好，感谢老师。
不是光你，凡是讲出来警戒之后，让我说点啥，把自己的警戒讲了，自己的警戒当然跟书上的语言是不差多少的，就这样的啊。讲完之后，让我说点啥，这种话我都说不了，真对不起。讲讲你的警戒，让我你这怎么这啥，让我请你指导啊啥这些话，让我说点啥，我一般都说不出来啥，对不起了啊。
师傅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是不是他没见性？
他就说了，他不期待我说什么话，他不期待。实际上这证上不指望我说什么，实际上也可能他自己觉得就是没指望我说什么，但是实际上这是在指望着。你不认为是吗？
是，
哎，但是呢，不是他，我说的不是他了，凡是这样的，他都说他不指望我说，不指望我说什么，但是还是要让我说点啥，又不指望我说什么，又是希望我能说点啥，这种情况很多，不是我，所以说我不是他自己，这种事很多，这样。
师傅，就是我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很多师兄他可能就是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，
跟书上相似的那种情况会出现。我不认为那个是这个读书读来的，那不是他们警戒到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就要，因为他看过书，他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他自己说了不好，他让我说出来，我偏偏又不按书上说，这一般就这种情况。
嗯，对，而且就是
他知道那是什么，因为他读过书，他知道那是什么，他就故意问我，让我说出来书上那个话。
就好多师兄到了这儿了之后，他这个地方他，因为这个境界会消失，他过了好多年还会想起这一次，完了之后以后就不停
的。那回忆更不管用，现在就当下还没管用呢，还回忆更不管用，以后的回忆更不管用了。回忆了就干啥呢？
他都已经走到这儿了，离见心是不是就隔一层纱呀？
但是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那个道理都是书上说过的，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但这有道理的话，我不肯说，就这种事。
我觉得他都落到思维感觉里了，
一点都错。
他早到题
落到思维里了，或不说落到思维里，落到知识里了。那个知识是正确的，
感觉
落到知识里
了。嗯，
他没有
理论知识，正确的理论知识落到里，
落到自见上，或者是落到境界的。
嗯，
听到没有？这个师兄，他是落到。这个境界里了，刚才听到说，
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掉在境界里，他没有，
他不知道啊，他当真了。
对，但主持说的
这个东西不可得。刚才有人选择清净，这个又选择一个境界，个人个人选择的不同吧，就是。
就是我就想问，到这儿的时候。他是不是就不知道祖师说的一念不生两两分明的灵知之心啊，或者说这个时候他就还是在境界里面，他就忽略了这个。
他怎么能知道呢？他在境界里了，他认了、认了，认作变相。
这个认这个事儿啊，很就是这个不可避免，都可能去认。
然后
那个灵知之心现前了，朗然现前了，那是。不高兴啊，一下跟老人说呀，这就是什么灵知，你知道老人的眼一睁这么说话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，就这么说。我当时还吃了一惊呢，这个灵知性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 怎么又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你不告诉我都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芝性就是当然佛性，这个事我不知道啊！你告诉我，我才知道了。你又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后来才知道了，他不可得。你看你在这，你在可得的角度说的，一定是不对的。
那个师傅好，我又上来了。我因为我刚才听的那个刚才那个师傅讲的时候。我就很想知道，就是这个情境下他该怎么做呢？正确的做法他应该是该怎么做？
那你把刚才那个事再说说，我不知道接着你是接着前头的，我不知道接在哪一块。
就是刚才那个师傅说他那个突然就是感觉那个有领悟的明白了，然后那个我正在听的，正在那个看的，就是那个佛性在起作用。
那不刚才说过了吗？这种说法它是正确的，因为实在是本本上的，这不就是正确的？要这样说话的话，我也没话说，不就说过了？你我都说过我没话说了，你还让我说点啥？
不是，我觉得他这样做，他这样就是，那个是那个，就是这种给我就是个师傅给那个在说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理论。他虽然有一点点那个
理论，他并不是没有感受到，他感受到这个理论了，
他体会到，对，
他体会到，感受理论就这样，随着那个理论的话说下来了。
那他这个算是那个见性吗？要是那给他个
不相干呐、这跟见性啥相干呐？
他只是体悟了
一
下，
你说一念不生，了了分灵芝之性。没听老人，我刚才举老人的，我说跟老人那个例子没听说啊，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才契合天性？
对对，那我明白了，师傅，你说这句话我明白了。
这老人说，但是我还没有反过来弯呢。老人这么说，但实际上这老人当时那么说，以后我才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么回事。
我明白的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他还在想着去。那个去这个认这个性，有个认这个性的话，他就是还没有认得很透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他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是我理解的对不对哈？就刚才那个听
不是不透彻，而是不相干呐、啊。哪会有啥透彻不透彻？不相干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不是老人说了吗？
哦、
有什么灵不灵的？不就讲过了吗？
哦，认错了是啊、哦，不是不
不相干，也
不是不透彻，
不相干。嗯，相干就是毫无关系，啥事
啊？哦，那行，那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因为我那个上次打气的时候也有一个师兄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他这么一说以后，我就想起那个师兄来。嗯，好，我没问题了。
你听听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我再跟你说一个古代禅师的话，跟这话不一样吗？你听听啊，古代禅师说的，无为真人是什么开始觉？这跟那个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一个味儿吗？无为真人是什么开始觉？这不是灵济禅师讲的吗？他开始的，持肉团上有一个无为真人，这他自己开始的，他就说无为真人有什么开始觉？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芝之性，这老人告诉我的。跟他一说，呀，这现前上的他就说。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？这摆着，这跟灵济禅师当时的情况不是相同吗？这个事儿，
在这儿，甘肃的张师兄说，那老人还说一把琴来，怎么理解？
对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一把琴来是什么闲家具？这么说，这样说是真琴来了，琴不来的人不会这么说话。
齐老师，我想还是问一下，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圆圆老人说的那个什么灵芝不灵芝，那个我也是刚才听您那么解释，我还也是没明白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您当时没有明白，然后后边您说您后边体会到了，然后您是怎么样后边知道这个过程？我
无可奉告，
上当了都，
哎呀。
无可奉告，就这样吧，到啥时候做这个梦的时候咱再说吧，现在不说梦话了。
不说梦话。
啥时候你也做这梦的时候咱再接着说吧。
我刚才还是有点没。
你还没。
那都不是，要是明白就糟糕了，我不是说你糟糕，我就糟糕了，那都不是明白的对象，你啥明白啊？那在明白里啊，那不在明白里。
那不太明白的，那您是怎么又就是悟到这个的啊？那会儿
不说了，
别用了物质都不相干，
相干，
别乱用了，不使用那个语言了，都不相干的事儿都是。
那我现在这个孩子也是卡在这儿了。
知道
这不是坏事，以后会明白的。你以为卡在这没希望了，卡在这大有希望。
好，那
他说不卡的时候，你长长时间就知道了。现在先不讨论他了。
哦，好了好了，那行，谢谢谢老师，往下。
老人讲的明心见性五条，是不是有阶段层层递进？
哪个是没有？我没有看出来层层递进的关系，没有这个关系啊。
从不同角度，
你再讲那个层层递进，我听听，可能有道理的。嗯，肯定有道理，哪层层递进了？
第一条，明心见性者，明心虚妄不可得，膝下狂心见真性也。第二条，明心见性者，乃明白心之妙用，皆依性体而起，从用见体，从流得源也。第三条，明心见性者，明心本无，见性本有也。第四条，明心见性者，明悟即心即性，即性即心也。第五条，明心见性者，明心性无助，一物不立，归无所得也。
这俩有递进的关系，没有递进的关系，看不出来。
从不同的角度，
对，这个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情况说的，对的，
嗯。
你看呢，第一条就是真妄。第六条是体用，说的是，第三条说的是有无，就是这个，就这样说的。第四条就是即离，说的是这个。这第五条就扫光了，一物不立，归无所得，不可得。实际上这个第五条就说的不可得，就是啥佛性也不可得，就这个意思。
一般从第一条比较容易契入啊，是不是啊？
那说真妄的。
啊、嗯。希望不可得，
什么真什么妄，对了，性真心妄，就是心是虚妄的，性是真实的。这你这不跟那经一样啊？你看这个七度真心，就是说妄心了不可得，十番显见是真心无处不在，都这样讲的。经文都是这样，都是说的这意思。
那个我就是想问你一下，刚才这个老人讲的这五条。如果说是明心见性的话，是不是这五条同时都具备了？他是这五条是？
这有啥具备啊？这是讲关系了呀，真是。
我原来一关系讲的，我一直认为是一条条的，层层递进的。
我没看出来，你看哪递进了？你说说，可能有道理啊。你说的层层递进，也许、你说
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，就是说那什么、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？有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？
那第五条
啊，对，
那是第五条。
那第五条啊，如果没有前四条的话，当然说不上。
但是第五条也谈不上有第五条了，因为什么都没有说有，你说什么无啊？是说有了才说无啊，没有说有，你说无干什么呀？是吧？
那老师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就是说，一个人明心见性的话，他明心见的同时，这些五条他都明白了，都。
不是，
绝不是这样，绝对不是。别猜想了，不是。差了几件，一级五，五级一，没有那么多，一条一条的，清清晰晰的罗列这个，绝不是这个。这是为了让你懂，他这分这五条多了，本来就是一句，就是一个，就没有五个，就是一个。
哦。
就同时彻透的，确实。
没有五个，
有这样的。